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良友圣经学院，阿摩斯书、弥迦书，
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新，这是第三课。上一课我们开始谈到耶和华神对列国的审判，现在我们继续来读阿摩斯书一章13节到14节，论到亚门。亚门在以色列东面，基列的南面，靠近摩押的北面。创世纪19章36节到38节提到摩押人是罗德和他的大女儿所生的儿子的后裔，而亚门人是罗德跟小女儿的后裔，所以亚门人和摩押人跟以色列都有亲属的关系。阿摩斯书一章13节，耶和华如此说，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剖开基列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在这里，耶和华对亚门的审判很明显是针对亚门人，跟前面四个审判是针对国家或者是城市是不一样的。亚门人的罪状是剖开基列的孕妇和扩张自己的境界。妇女本来是不参与战争的平民，他们手无寸铁，剖开孕妇是战争当中残酷的行为。亚门人不单单杀害母亲，也摔死胎儿，欺凌弱者。他们的目的是要占据基列的土地，扩张自己的国家版图，并不是为了防卫国土，而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要得到更大的土地版图而入侵基列，并且他们不顾基列的居民本来是他们的亲属，从成年人到未出生的下一代，他们都下手杀害，要整个民族绝后。亚门实在比以东更加泯灭人性。一章14节是耶和华对亚门的审判。我却要在战争呐喊的日子，旋风狂暴的时候，点火在拉巴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他们的王和首领必一同被掳去。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神对亚门人的审判同样是战争临到，不单单是火烧，还再加上旋风狂暴，再用拟人化的点火来形容京城拉巴的被烧和宫殿的被毁，最终亚门的王和领袖都难逃被掳他乡的经历。进入阿摩斯书第二章，论到摩押。二章一节，耶和华如此说，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这里提到摩押人焚烧死人的骨头，他的罪状是把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古代对死去的人是以土葬来处理遗体的，但是摩押人把以东从前的皇帝的坟墓打破，把骸骨拿出来完全烧尽，对死者是极大的羞辱。按照和合本的翻译，烧成灰好像是一个结果，但是有圣经学者认为，在文法上不应该单单翻译成一个结果，其实烧成灰是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取得石灰，就用死人甚至是王的骸骨来获得石灰，反映出摩押人的不择手段。阿摩斯书二章二节到三节是耶和华的审判，我却要降火在摩押，烧灭加略的宫殿，摩押必在轰嚷呐喊吹角之中死亡，我必剪除摩押中的审判者，将其中的一切首领和他一同杀戮。这是耶和华说的。 摩押所获得的审判同样是战争临到，重要的城市加略的宫殿被毁，特别的是摩押被火烧，整个摩押都被灭绝，不单单是首领被杀尽灭绝，连带摩押当中负责审判的人也被灭绝，这是对摩押的审判。如果我们仔细的注意我们讲过的几段经文，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变化和交替运用的格式，每一段的中间有一个连接的符号，例如一章四节有我要降火我要吞灭这一句话，在一章七节关于非利士的段落当中重复出现，就好像有一个扣子扣连着各段，一章六节和一章九节的扣子是战俘，是全部，然后一章九节到十节和一章十一节到十二节那扣子是弟兄，以东和亚门的扣子是对妇女的残害，亚门和摩押的共同点是呐喊、官长、一起这些字眼，这些扣子并不是偶然的，是先知阿摩斯他特地铺排的变化和次序。阿摩斯列出以色列北国的仇敌，这些沿岸航海的民族对以色列民不断的侵扰，然后推罗和非利士就把战俘卖给以东。不过耶和华的审判不单单针对列国，后来再对犹大国发出，最终是对以色列的审判。事实上阿摩斯领受的意象就是针对以色列子民，也就是记载在第七章到第九章的意象。但是正如我们之前在课堂上讲过的，如果先知一开始就讲针对以色列子民的信息，他们必定听不进去，所以先知想方设法铺排去引起听众的注意，到以色列民认同阿摩斯这位南国来的先知，放下了防范之后，先知才把上帝审判以色列的信息宣讲出来。这样看来，阿摩斯书第一章到第二章的重点并不在于对列国的审判，甚至也不完全在于对犹大的审判，而在二章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此二章六节到十六节才是阿摩斯信息的重点所在。我们已经讲完了阿摩斯对列国发出一连串的审判信息，从亚兰到非利士到推罗到以东到亚门到摩押，但是阿摩斯并没有停在这里，他在提到第七个国家犹大。正如我们之前提过，阿摩斯提到犹大是完全出乎以色列民的意料之外，以色列跟犹大的恩怨情仇非常的复杂，他们更没有想过来自犹大的阿摩斯竟然在这里针对犹大发出审判的信息。我们来读阿摩斯书二章四节，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犹大的罪状是拜偶像，在旧约当中虚谎的罪就是指拜偶像。诗人在诗篇二十四篇三节到四节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指的就是行为思想都清洁不拜偶像的人。列王记下十四章记载耶罗波安收复失地，但是圣经作者同时指责耶罗波安没有离开拜金牛犊的罪。不错，以色列的罪正是拜偶像，但是如今先知阿摩斯竟然宣告南国犹大也拜偶像。阿摩斯宣告耶和华的审判，二章五节，我却要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耶路撒冷不 不再是一个有安全保障的地方，不再是耶和华神同在的地方。犹大成为了悖逆的国家，耶路撒冷受审判，跟摩押、亚门、以东、推罗、腓力士、亚兰没有分别。不过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列国的罪状跟犹大的罪状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耶和华神对犹大的审判不是实质的罪状，而是因为犹大人他们厌烦不遵守神的律法，随从了偶像。犹大人是耶和华神的选民，他们的先祖经历过耶和华的同在和带领，并且他们有从神而来的训诲和律例。摩西在《生命记》里很清楚地宣告，如果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必定得福，但是相反，离弃耶和华的律法，神必定降祸。阿摩斯论到犹大的罪状，虽然只有短短的三节，但却是非常的严厉。犹大所犯的罪有三方面：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他们不遵守当守的律例，并且还跟从偶像，就好像再一次在旷野迷了路。因此耶和华对犹大的审判是，我要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当中除了领袖的王宫不能够逃离审判之外，连一般的平民百姓也逃不过审判。当中也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已经有神的律例典章，他们却不遵守，反而厌弃神的话语。他们追随虚假的偶像，却离弃独一的真神，所以他们每一个人从上到下都要为自己偏行己路而受到惩罚。一直到这里为止，阿摩斯借着宣告对列国的审判，似乎是传递一个暗示给以色列民，上帝在惩罚你的敌人，这岂不是代表上帝要祝福你吗？阿摩斯的宣告使以色列的听众产生一种印象，这位南方来的先知好像约拿一样啊。约拿宣布耶和华借耶罗波安的手拯救以色列脱离他的敌人，收复失地。听众怀着高兴的心，期待的心，愿意继续聆听阿摩斯的信息。然而阿摩斯真正的目的是要宣讲耶和华对以色列的审判和惩罚。阿摩斯深深知道，如果他一开始就讲这个信息，以色列民肯定是听不入耳的，所以先知采用重复的技巧，成功的取得听众的注意力，预备好他们的心去领受信息。
传道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众人学习神的真道，让万民认识基督，悔改归正。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欣。刚才我们讲到，阿摩斯运用他的智慧和技巧，预备以色列听众的心来领受信息。当听众听完耶和华对列国、对犹大的审判，他们的欢呼声还没有完结之前，阿摩斯继续说话。阿摩斯书二章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审判的格式重复出现，但是这一次审判的对象竟然是以色列。很可能听众的反应是，什么？我有没有听错？阿摩斯随即宣告以色列人的罪状，二章六节的下半节，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 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各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阿摩斯用了六句说明以色列的罪行，除了第一句的审判公示，一共有五句的罪行，比部分外邦的罪状更多。经文提到，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这是一个法庭的处境，当控辩双方上法庭要求送裁一件事情，一定有人对有人错。这里讲的义人这个字是指无辜的人，为银子卖了义人，很可能是有人为了贿赂而出卖义人。为一双鞋出卖穷人，指的是穷人欠债。旧约律法规定，如果有一个人他欠债不还，债主可以把对方卖作奴隶，得到的钱就可以用来还债，这是合法的。但是现在这个穷人所欠的债仅仅是一双鞋，债主竟然为了这么小额的钱把它卖掉，为了银子出卖那些无力还债或者只是欠了很少的钱的无辜者。这些欺压义人和穷人的以色列民，虽然他们没有犯法，但是耶和华所责备的并不是他们犯法，却是指责他们有权用尽，毫无怜悯。二章七节，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说的是他们把贫寒人的头践踏在尘土里，并且阻碍谦卑人的道路。谦卑人指的是没有地位没有影响力的人，这些无辜的人、贫寒的人、困苦的人都是属于谦卑人这一类，这是一群无权无势、道路常常被人阻碍的人。根据旧约的教导，作为君王、作为领袖，应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应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取。阿摩斯对这些人的指责是，他们见到穷人、弱者，不单没有伸出援手，更欺压他们。二章七节，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在原文当中没有提到行淫这个词，有的观点认为这里说的女子可能是指迦南宗教的庙妓，但是也有圣经学者不同意，他们指出同一个动词也可以理解为对付。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里的女子指的是没有丈夫、没有父亲的女子，她们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有人为她们出头。经文的意思可能是指父子共同对付、欺负一个弱智女子。因为阿摩斯从来没有指责以色列行淫，从上下文来看，同样的父子的行为表面上没有犯法，一个穷人他无力偿还债务，就要卖身为奴偿还债项，表面上没有违法，但实际上这个行为就是欺压，就是得罪上帝的。二章八节，他们在各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他们神的庙指的是敬拜耶和华的地方，也就是伯特利的圣所基甲。他们在祭坛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他们把人抵押的衣服铺开，然后卧在其上；第二，他们喝受罚之人的酒。我们需要温习一下旧约的律例，在出埃及记提到穷人饿着肚子出去打工，早上问邻居借钱，邻居要求用外袍做抵押。出埃及记的诫命规定，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你急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因为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 这段话记载在出埃及记22章25到26节。原来根据摩西律法，借钱需要用外衣做抵押，不过债主在黄昏的时候就要退还这件外袍。如果是寡妇的话，更不可以取她的外衣做抵押。而拉比的口传律法当中，债主不可以进入穷人的屋子里，要在门口等他，以示尊重。这些领袖大概是在开会判决民间的纠纷，他们把穷人抵押的衣服铺开坐上去，因为这样非常的舒适，并且他们用赔还受害人的钱买酒畅饮。这些人的做法虽然没有违反法律，但是他们却被耶和华责备。二章六节到八节列出了以色列的罪状，这群人是领袖，但是他们在圣殿，他们在祭坛旁边到底在做什么？他们在主持公道吗？不是，他们是利用自己的权势欺负社会当中的弱者，好像穷人、欠债的人。阿摩斯的指责非常清楚，非常有力。他不是指责这些领袖明目张胆的犯罪，也不是他们拜偶像、不守时戒、淫乱犯法等等。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领袖的行动虽然表面上没有违反法律，我们抓不到他们的错处，但是背后是他们的动机，他们如何对待弱势群体，如何对待弱者。这些人是狡猾的钻法律的空子，因此耶和华要审判惩罚他们。二章九节，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昔日以色列的先祖逃离埃及，在旷野四十年，他们第一次过约旦河，来到迦南。以色列民自觉非常的渺小，迦南人却像巨人一样，可是耶和华神却帮助弱小的以色列民。二章十节，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四十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十一节，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尔人。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对以色列民的指责跟耶和华宣告的审判都是无据。这里回顾了五个历史当中耶和华的行动，先知提醒以色列人，提到神过去是怎样恩待他们，包括了上帝灭绝他们的敌人，带领他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他们在旷野，给他们丰富的供应，让他们衣服和鞋子都没有穿破。耶和华神又把以色列民的强敌消灭，强大如亚摩利人也像大树连根拔起，全然的消灭，而亚摩利人的土地也让以色列民可以在当中居住。不单如此，先知又提到神从以色列民当中兴起先知，继续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向以色列民传达神的命令典章，并且兴起拿细尔人，分别为圣的奉献，为神做工。拿细尔人许愿在期限内不喝酒，保持敬虔和圣洁。耶和华神要以色列民回想，当他们软弱的时候，神是如何帮助他们。问题是，神这样对待他们，他们是如何对待弱势的群体呢？他们领受过上帝的恩情，但是他们却不是如此恩待他们当中的弱者，反而尽情地迫害他们。弟兄姐妹，这个问题也值得你和我思想。我们领受过上帝的恩典，那我们又如何恩待那些有需要的人呢？阿摩斯先知发出一连串耶和华对外邦的审判，如果我们细心地留意，耶和华指责这些国家民族，大部分都跟欺压弱者的主题有关，例如亚兰以打粮食的铁器打基列， 腓力士人贩卖人口给以东，推罗不怜悯战俘，以东残杀妇女，亚门剖开激烈的孕妇等等，他们所欺压的都是手无寸铁的弱者。先知的信息是非常清楚的，不可亵渎耶和华的圣名，不然会招来严厉的审判。接下来我们读二章十二节到十六节，这里讲的是耶和华的惩罚。二章十二节，你们竟然要拿西尔人喝酒，吩咐先知说不要做先知。犹大原来除了欺压弱势，离弃耶和华，拜偶像，他们竟然嘱咐先知不要说预言。他们虽然身为神的选民，却不愿意听先知的话，也不愿意看见拿西尔人的见证。明明知道拿西尔人许愿不喝酒，但是他们拿酒给拿西尔人喝，让他们破坏所许的愿。整个民众，整个群体，没有圣洁的模范，没有上帝律例的教导，难怪先知指责说他们是三番四次的犯罪。二章十三节，看呢，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原文的意思是，看呢，我正使你们陷在原地，像车子下陷一样，猛在禾家的样子。上帝的审判要临到了，他要降火，但是这里描述的不是战争，而是地震。经文所描绘的是当人经历地震那种不能逃脱不能动弹的景象。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提到，敏捷的无处逃生，坚强的也要壮胆，英勇的也不能救自己，勇士中最威猛的到那日也要赤身逃跑。敏捷的，坚强的，英勇的，射手，腿快的，骑马的，勇士中最威猛的。假如在战场上，这些强健的勇士是最有可能逃脱的。在怎么样的情况下，连勇士也无法逃避呢？就是地震。这是耶和华对以色列的惩罚。这一刻我们暂时停在这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思想，我们是跟随上帝的人，是领受恩典的人。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成为灯台，成为上帝美好的见证呢？我们下一课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大地都曾经震动，因他声音颤抖，海汹涌，风浪翻腾，因我仰望你而平息。带领我，带领我，眼光专注你。带领我，带领我的安息。带领我，带领我，眼光专注你，我的心安息。虽我眼还未看见，我心却不怀疑，即使大山在我